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国发表造假图片同推文，攻击澳洲军人掀起轩然大波。澳洲各界一致谴责中共嘅冒犯。新州新确诊5例新冠肺炎，昆州正式对维州雪梨开放边境。疫情导致众多澳洲人难以支付能源账单。移民部推出疫情期间签证特许条款。储备银行宣布官方利率维持喺0.1%历史最低位。新州正式解除限水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月30号在推特上发表攻击澳洲军人的造假图片和推文后，中国不单止受到澳洲总理莫里森迅速而强烈的谴责，而且引起澳洲各界一致的强烈反感。11月30号中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其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侮辱性合成照片，上面是一名澳洲军人用澳洲国旗蒙住了一个阿富汗小孩的头，手握住一把带血的匕首架在小孩的颈上。这张图片来自一个用户名为乌合麒麟的北京微博用户。随后澳洲总理莫里森对中共进行迅速而强烈的谴责，并要求中共道歉删除推文。澳洲外交部长佩恩指责，这个是一篇令人震惊、令人恶心和令人发指的社交媒体内容。前总理何华德和艾伯特坚决支持现任总理的强硬要求，要求中共撤回推文并为捏造的照片道歉。联邦演讲外交部长王英贤说，这个推文是没理由的、煽动性的、令人心恶痛绝的，这个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成熟国际大国的行为，这些做法将在澳洲社区遭到一致的谴责，国际社会将对他们做出严厉的评判。联邦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讲给议会听，这个是中共无端煽动性和极具冒犯性的攻击。他说，澳洲对这张图片的谴责高于政治，作为国家的一员，我们所有人都谴责这张图片。联邦代理移民部长塔吉11月30号发表声明说，中共政府的这一行为是可耻的，是对所有澳洲人的冒犯。塔吉说，11月30号当晚他召集了视频会议，向澳洲各地华人移民社区领袖通报了这件事，议会的每个人都对这张伪造的图片感到震惊。国际人权观察组织澳洲主任皮尔森女士在11月30号说，中共外交官对澳洲军人战争罪调查的推文是惊人、愚蠢和虚伪的。我们正在等待着对中共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广泛系统的违反人权行为的独立调查。澳洲国立大学安全问题专家麦迪卡尔夫在他的推特上说，这个是中共反澳洲的外交运动中的一个可鄙的新低点，也是对中国外交部的尊严和信誉的自残行为。澳洲人报坎培拉报社社长及政治编辑沙勒汉在11月30号撰文说，总理莫里森对中共令人作呕的图文做出了绝对正确的反应，这个是中共政府公开的虚假声明。这类宣传图片是极权主义政权用来在他本国社区内煽动仇恨和恐惧，以行使其控制权的恐怖和不实的过时虚构描写，而不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正确表述。这一丑陋的虚假图片明显激起了澳洲政界和公众的反应。综合消息，截至12月1号，全澳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27,907例，其中新州新确诊5例。12月1号，新州新确诊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都是海外归来旅客，目前正在酒店隔离。新州已连续24日没有新增本地感染新冠病例。同一日，维州已连续32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将在这个星期日宣布下一步解封计划。农务卫生厅12月1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没有新增病例。与此同时，农务对维州开放边境。昆州州长帕拉祖克12月1号表示，昆州没有新增病例，同时昆州边境正式向雪梨人和维州人开放。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在疫情危机下，成千上万的家庭和小企业已难以支付能源账单。澳洲能源监管局12月1号发布的年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在疫情爆发后的前三个月，小企业的能源债务猛增1000万澳元，从3月底疫情爆发时的3500万澳元飙升至6月份的4500万澳元。3月下旬至11月初，居民的长期电费债务亦增加了 21%， 达到1.245亿澳元。近6万户家庭在零售商的困难优惠条款下选择推迟支付能源账单。截至6月底，共有17万1464名能源客户欠债。 平均债务为908澳元。能源监管局主席萨维吉发表声明话，这份报告的确强调了很多客户在疫情流行期间在支付能源账单方面承受了很大压力。不过由于能源监管局对昆州东南部、新州和南澳的客户引入了物应市场报价来限制价格，本财年一些客户的能源价格降低了多达10%。萨维吉说，家庭和企业应该调查市场情况，以进一步降低他们的能源账单。随着能源价格下降，小型能源零售商提供有竞争力的优惠，以及新零售商进入市场，对消费者来讲，现在是一个货比三家的好时机。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政府11月29号证实，对于境外申请的配偶、未婚子女、收养子女、受抚养子女签证等，将实施一项临时性特许条款。目前身在澳洲，而且因边境关闭而无法到境外旅行的申请人，将无需为了获得签证而离开澳洲。这项新规预计会从明年初开始生效。根据现行规定，以提交上述签证境外申请的人士，他们在获签之前必须身处澳洲以外的地区。代理移民部长塔奇的发言人强调，临时性的特许条款仅适用于直系亲属，只包括澳洲公民和永久公民的配偶、受抚养子女、法定监护人及事实婚姻伴侣。由于父母签证的申请者不被视为直系亲属，因此临时性特许条款不包含父母。这个意味着现在生在澳洲的年迈父母们必须在新冠疫情期间离境才能获签。付费类父母签证的费用现为4.63万澳元，而且申请人在签证发放时必须身在澳洲境外。12月1号，储备银行董事会在今年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将澳洲的官方利率维持在 0.1% 的历史最低位。而金融市场以及分析师预计这一历史低位可能还将维持2年之久。在12月1号的储备银行董事会议之后，储备银行行长骆伟宣布官方利率不变，下次董事会将在明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在骆伟宣布这一决定之前，市场早已预计官方利率维持不变，而且 1% 的利率将延续到2022年。骆伟表示，澳洲经济复苏正在进行之中，并指出近期的指标好于预期，但预计经济复苏并不均衡，还可能会被延长，而且依然取决于重大政策的支持。储备银行的重点仍放在就业市场上，虽然10月份就业增长强劲，随着更多人加入劳动力大军以及企业架构重组，失业率有可能进一步上升。舒尼消息，从12月1号起，新州正式解除限水令，并出台用水指标，居民只有在极端浪费的情况下才会被处以罚款。11月30号，新州内阁通过了这项解除限水令的新计划。根据指引，限水令将取消，政府仅仅会鼓励家庭和企业节约用水。水务厅厅长 Melinda Perry 表示，在限水令期间，新州人节省了相当于3.1万个奥运会泳池的水。从3月份至今，新州人的用水量减少了 7.5%。目前综合大坝水量为 93.5%， Warragamba 水量为 96.1%，比去年增长了 46.5%。 同时，水务厅厅长 Perry 还提醒大家要记得明智用水，切忌浪费水资源。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